我们看认识上帝的属性第十三课。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有十二课了哈，我们到第十四课就结束。成人主日学，那成人主日学之后呢，我可能会讲一些关于就是圣约孩童和这个公共礼拜的问题。可能就是两个礼拜一个礼拜就一个小的主题哈，这样的。好，我们看第十三课，神的爱，或者是神是爱哈。在约翰一书四章八到十节那里写道，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那使徒约翰就特别说神就是爱，这是我们常常去引用的哈，甚至在一些现代的诗歌当中也会去表达，就是神就是爱哈，神就是爱。那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告啊，同时也是经常被人误解的这个宣告之一，甚至说许许多多错误的这个思想像荆棘一样，像那些藤蔓一样，来遮盖神是爱这个伟大的这个属性啊，这个教义的真意。我们的任务不单是要解释神是爱的这个本意，还要去披荆斩棘，去除去对神是爱各种的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有些人就认为上帝的本体呢就是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我们可以说神就是爱，但不能够说爱就是神。如果说爱就是神的话，就等于将上帝的本体变成一种的宗教哲学或者诗情画意，这个是与圣经是不相符的所以有些词是不能够就颠倒过来去推论的，这样是错误的。你说神是灵，你说灵是神或者说神是爱，爱是神，颠倒过来它意义就变了我们不能把这个爱呢说爱就等同于上帝，这是非常一个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那么在圣经对于这种相同的表达可以说有三个这样的表达，比如说神是个灵这是一个非常关于上帝本性的这么一个启示。神是灵是要强调神和受造物是卓然不同的，他和天使也是不同的天使虽然是灵，他是被造的上帝他是灵是独特的和那个天使是灵是不一样的。另外在约翰一书也说神是光，但是你不能说光是神，神是光也是特别来告诉我们上帝与黑暗与罪恶是对立的，圣经用黑暗来象征这个罪恶邪恶死亡，这个光呢就象征着圣洁良善和生命。神是光就意味着他一切卓越属性的总和，在上帝里面没有任何的罪恶邪恶阴暗死亡都不存在。那第三个表达就是在约翰一书四章八节，就是今天讲的这一个重要的属性神是爱这里不仅仅是说神给予了我们的爱，也是说神是爱的那一个本身，爱是他重要的属性之一，更是他的本性这位神他是为爱的神，一切的爱都由他而出。但是关于这个爱呢，经常会被人认为说神的爱是温柔和软弱，是一种慈祥的纵容，就像妈妈 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叫一种溺爱。人又常常会用人的性情把上帝的爱贬低为一种病态的情绪，这是错误的。如果上帝对他子民的爱像父亲对儿女的爱那种溺爱一样的话，上帝就会失去原则，会失去他的公义，会失去他这个律法的要求，那这就错误了。上帝的爱绝对不是一种那种宠爱，那种溺爱和放纵。神施爱这个主题和其他主题是一样的，我们是需要用圣经正确的观念来建立它，来调整它，让我们知道圣经是如何去讲解的。如果讲把上帝是爱这个变成一种没有原则、没有公义、没有怒气的这样一个上帝的话，无疑我们是在进行一场的造神运动。而这个造的一位属性不符合圣经的神，这样的神观对基督徒的生活有害无益。那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上帝的爱的理解当中常常失去原则，常常失去这个规范，或者导致我们无法正确理解上帝的爱，是因为神是爱这一属性和教义已经被历史太多的这个乌云把它给遮盖了。它的独特、它的丰富、它的荣耀已经把它给遮盖掉了，人看不见它啊，必须把那些杂草和荆棘除掉，才可以正确理解神是爱到底是何等的崇高，到底包含哪些特点，它的丰富、它的丰盛到底在哪里。无论是今天和过去，圣经的每一个的教义，也包括上帝的属性，或者每一个教导啊，不单教导正确的，还要除去那些扭曲的啊，曾经被教导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一边要护卫这个真理，一边还要去捍卫这个真理啊，这是今天任何一个教义都需要处理的问题。那神是爱到底如何去解释，如何解释决定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人说神是爱就像父母爱儿女一样，永远浇灌没有公义的愤怒，那这样的话呢，人把上帝的爱就理解成一个妈妈对孩子一样，无论我怎么犯罪，上帝都是爱我的，这个上帝的爱里面就没有了公义，没有了愤怒，没有了那个宝贵的上帝的威严，那这个呢是理解错误的。所以神是爱是不能够脱离圣经的整个的上下文脉，一旦脱离这个文脉的话，就会造成一个不健全的神观。神观一旦不健全，生活怎么可能会健全呢？一个三条腿的板凳坐上去是比较稳固的，你去掉一条腿，你怎么坐它都不稳固，会把你摔倒，你也会重重的跌倒。如果神没有公义，没有愤怒，只把神限制在这个爱的范畴里面，这绝对的脱离了圣经的上下文脉。这个上下文脉是非常庞大的，这种解经的方法我们称之为以经解经，就是以整本圣经来解释一节经文，而整本圣经就是一节经文的上下文脉。我们在几个地方一直重复，圣经有三万多节经文啊，31173节经文，这些庞大的经文当中去解释一节经文，保证这些经文和其他经文没有冲突和没有矛盾，才能看见这一节经文的真意。我们今天在讲到神是爱的时候，也需要把这句话更深远的、更深入的放在圣经当中去认识神是爱，圣经到底是如何去定义它。神学家巴克就说， 神是爱并非关于神全部真理，这不是一个独立的抽象定义，而是从信仰信徒的角度的观点来总结圣经关于他作者全部的解释。这句话预先假定了圣经所有对神的其他见证。约翰所论的神是创造世界的神，用洪水审判世界的神，呼召亚伯拉罕使他成为大国的神，用战争、饥荒、俘虏、流放管教他救约子民的神，差遣他儿子拯救世人的神，丢弃不信以色列国的。在约翰的著作前不久，神还毁灭了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主后70年，圣殿、耶路撒冷都被毁掉。啊，神用公义审判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也会。约翰说，就是这位神，他是爱。如果像一些人一样引用约翰的这句话，断章取义，质疑圣经所见的神的公义的严厉，就是扭曲真理。我们不能够诡辩说，慈爱的神不能同时咒诅悖逆的人。所以说，约翰所说的神正是行这些事的神。圣经说神爱我们，我们要爱上帝，神饶恕我们，宽容我们。但是保罗也说过，若不爱主，可咒可诅。有冲突吗？没有冲突。敬畏上帝，上帝的慈爱伴随；不敬畏上帝，上帝的公义彰显。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对神观理解错了，连圣经的解读都是个问题，甚至连听到都是个问题。所以说神是爱是不能够单单用一个独立的定义去定义它，而这位神是从创造世界之初到世界末了行所有事的这位上帝，他是爱，他有满满的爱。那么上帝的爱是源于哪里？上帝的爱是源于他自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影响上帝的爱，或者给予上帝的爱，或者把要求上帝给他爱，上帝再给他爱，都是错误的。这个世界就算不存在，这个宇宙尚且没有，神仍然是有满满的永恒不变的爱。在永恒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们这种爱不是源于任何一个受造物，也不是从受造物看到一些榜样他效法的，不是。没有世界之前，上帝就永存，三一神就彼此相爱，他们的爱能够彼此满足，因为他爱是完美的。上帝的爱不会因为历史的进程增多或者减少，不会的。上帝对受造物的爱是他一种向外的扩展，上帝给受造物的爱是他自由的决定。上帝他的爱自由的给一些受造物，让这些受造物成为他爱的对象。所以千万不要认为上帝的爱好像你谈恋爱一样，看到心仪的对象爱心满满，你错了啊！上帝的爱是自由凭他的主权延伸的，延伸给受造物，延伸给他所造的。所以受造物所饱尝上帝的慷慨良善，都是源于上帝他主权的决定。以弗所书说，这原是那位所随己意所做的。既然上帝在永恒里面，三一神他们内部是有爱，这个爱是永恒的，就显明他们本性当中必然是有丰富的爱。那么上帝对受造物的爱既然是出于自愿，不是不得不爱我们，而上帝的爱丰满，上帝的爱愿意把他的爱延伸到受造物，那是上帝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定。上帝的爱如何延伸到受造物呢？我们可以用三个方面来区分，就是神对万物普世的爱， 有神的爱不单是领导人类，也领导万物，万物都享受上帝的爱和慷慨。诗篇说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受造物无论大小，他的存在成长都受于上帝的爱。在诗篇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使泉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枝头上啼叫，那里有船行走，有你所造的鳄鱼在游泳在其中，你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你给他们，他们便拾起来，你张手，他们必得饱足。啊，所有的受造之物，他们或许没有人那么高贵，他们仍然出自于上帝全能之手，小的麻雀，大的鳄鱼，小的蚊子，或者更大的这个空中的飞鸟，他们都享受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覆庇这一切所造的，整个的食物链是上帝在维系，上帝透过食物链来供养鳄鱼，透过食物链来供养斑马，供养羚羊，上帝又透过这些动物的尸体来供养这些植被，这些植被又供养这些草原上的野兽，这些野兽可能又被其他的肉食动物所吃掉。这一切呢，堕落前跟堕落后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堕落之后的世界，上帝依然以他的慈爱来覆庇整个的受造者。那第二个是上帝对人类呢，人类的爱，这个人类的爱是包括了选民，也包括了非选民，因为在马太福音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一个人恨上帝，上帝依然爱他，上帝依然给他能力，在思想言语行为上来表达这种意愿。所以上帝如果不给这个人能力以言语和思想，他就没有恨上帝的能力，连思考能力都没有。那些无神论者也能够看到上帝对他们的爱，他们有气息，他们享受阳光雨露，他们有言语修辞逻辑的表达的能力，这些都是上帝普世的爱。上帝普世的爱不分好人坏人，不分选民非选民，不分他的子民和他的仇敌，都享受上帝普遍给予他们的恩惠。他们所思想的，他们所做的，他们所能够观察的这一切能力都是上帝给他们的，但是他们却用上帝给他们的能力抵挡上帝，甚至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所有的能力都是上帝所给他的，这是普遍的爱。第三个思考，上帝对他子民特别的爱，这个爱是有分别的，这个爱只给谁？只给他的子民，他要拣选的人。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十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上帝对他子民的爱超过了对其他受造物的爱，也超过了对其他非子民的爱。上帝不单给了我们这些罪人阳光雨露，还给了我们救恩，给了我们新的身份，给了我们新的地位，把我们带入一个新的从来没有想象过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有上帝，而我们活的世界没有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不是一种单单言语的表达，更是透过他的儿子付了重价，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受益在其中。我们把着重点再缩小一个范围，我们要更充分的去看一下上帝对他子民的爱到底是怎样的。 我已经不再去关注上帝对万物普世的爱，也不再关注上帝对整个人类的爱，而是关注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如果不去思想上帝的爱，我们就会忘记上帝的爱。大家是否记得在启示录第二章，使徒约翰责备了以弗所教会，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以弗所教会是好的教会，是优秀的教会，他们每一个方面都很健全，他们每一方面都很优秀，他们分辨异端，他们勤劳工作，他们不畏劳苦，好得不得了。从表面看，这个教会胜过其他的教会，但是基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们，那件事情你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上帝却知道，基督却知道，就是看不见他们对上帝的爱，他们对上帝的爱没有了，他们或许教导上帝的爱，也去实践帮助别人关于上帝爱的这样教导，可是他们对上帝没有了爱，没有了热忱，他们可能机械式的生活，机械式的行动，原来每一个行动都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现在呢，他的行动跟上帝的爱没有关系，不再是被上帝的爱所激动，也不是回应上帝的爱，也不是去爱上帝，这些行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是因为什么，总之不再是对上帝的爱那么纯真，那么真诚，那么热诚。其实过信仰生活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保持对上帝纯全的爱，保持对上帝起初那个热诚的爱是非常难的。一旦起初的爱没有了，那所做的每一个的行动都有可能是微不足道的爱，甚至说没有爱也能够行出这些行动来，但真正的那个爱心，那个纯正，那个热诚丢掉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像结婚久了就不能再靠激情过日子了，靠的是这个约定啊，靠的是婚姻的盟约，但是只靠盟约没有那个爱的滋润的话也是很痛苦。所以爱上帝是要保持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是非常纯真的，没有其他目的的，没有其他想法的，而且炙热的去爱上帝。神的爱是如何爱我们，为什么不能忘记上帝的爱，因为忘记上帝的爱，我们对上帝的爱也随之会忘记。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说，神的爱最具体的一个事件，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他得生，神呢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不是一个抽象的，而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历史真实事件，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保罗又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谁爱谁啊？谁爱的对象是破坏上帝律法的罪人，在神的眼中是败坏的、受咒诅的、永远不能见上帝面的人。神爱罪人实际是件震撼人心的事情，神爱那些不可爱的，这些不可爱的人没有任何的优点被上帝所吸引，就人的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美德被上帝所吸引，或者激发上帝爱我们，一点都找不到。我们爱自己的配偶，初次见面肯定会被一些的这个气质啊或者样貌所吸引，可上帝爱我们不是啊。按圣经来看，上帝跟我们啊好像用一场婚约啊，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没有任何的相貌出众啊，没有任何好的行为，没有任何可以被上帝赏识的地方啊，我们又穷 又贫苦又败坏又无知。上帝说，好，我就爱你这个，爱你这个罪人，我以我的主权爱你，我以我的自由爱你，我以我的旨意的这个启示来爱你。这是上帝对他子民的这丰盛的爱，绝对的爱在上帝那里。所以你想想，我们真的很可爱吗？我们不可爱。想想一直的生活就非常的羞愧，要信心没信心，要盼望没盼望，要善行没多少善行，要信仰生活一塌糊涂，要表现没有表现，什么都没有。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小丑，就是一个乞丐，无法激发上帝对我们的看重，对我们的爱。巴克就指出，他说上帝的爱在新约希腊和罗马的时代是当时的世界做梦都想不到有这样的爱，因为在希罗文化里面，他们所敬拜的那些众神大多是什么呢？是好色之辈，从来不爱罪人的。但是保罗、约翰他们使用了希腊文的一个字，就是阿嘎培，神圣的爱，来表达上帝的爱里面没有任何像希腊神一样那种好色之辈的爱，是自由的、主权的、牺牲的、不变的爱，来爱他的百姓，爱他的子民，爱他所选中的人。那么神的这个爱在圣经有哪些具体的特点？神对我们的爱有哪一些的特点与这个世界的爱有不同呢？首先第一个特点，神的爱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就是刚才所强调的重点，上帝所爱的对象并不是配得，也不是被上，也不是被吸引，更不是促使上帝而爱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白白的，是自发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的。提摩太后书说，神的爱出于他自己，是按他旨意。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说，我们爱因为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他在我们还一点不爱他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在我们整个的本性当中都是令他厌恶的，每一个思想和意念都令神憎恶，我们是有罪败坏充满腐败的，在我们里面没有什么呢？良善。所以说你说上帝的爱是有原因的，在我身上是有原因的，那我想说你根本没有懂得你的罪，也根本不认识上帝的爱。因为上帝爱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他，诗篇就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第二个特点，上帝的爱是永恒的，因为神本身是永恒的，而且神是爱，他本身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的爱也必定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神的爱是永恒的，已经超过有限的思维所能理解的范畴。所以当我们不能理解时，我们只能怎么样呢？屈身敬拜。爱德华德讲过一句话，我们对上帝的爱永远是亏欠的，永远是无法以感恩的态度对上帝加以回报的。为什么？他说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我们的爱永远都是短暂的、有限的。一个短暂有限的人，你再殷勤，你再勤劳，都无法偿还上帝对我们永恒之爱。你做再多，最后的结局、最后的状态，也是要像一个仆人一样，站在主人面前，我是无用的仆人。圣经也证明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 另一处经文也证明这一宝贵的真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又因爱我们，就按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这永恒的爱能够激发我们对上帝的赞美。神对我们的爱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不但永恒，他也不变，他从亘古到永远都是神。他对我们的爱一旦看住我们，也是从亘古到永远。第三个特点，神的爱拥有绝对的主权。因为神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神，他不需要负任何的义务，他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上帝总是按自己的美意行事，他又有主权，他又是爱，他的爱也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爱，他想爱谁就爱谁。他的启示也证明这一点，雅各是我所爱，以扫是我所恶。有上帝为什么爱我，不要在我们身上 找原因，不要在被造生物身上去找原因，是上帝的主权。他的爱的原因就是出自于他自己，他喜悦谁，他爱谁，他不爱谁，他憎恶谁，都是出于他自己。所以你不能像阿米念主义说，上帝为什么爱我呢？因为他遇见我的信心，遇见我的优越之处。不，没有，上帝没有遇见任何，他按他的主权，按他的旨意，按他所喜悦的爱了我们。第四个特点，上帝的爱不会改变。雅各书说，神自己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的爱不会改变，也不会减弱。在先祖的雅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力的证据。上帝的爱不改变，不单单是他的这个如他的本体而言，也是包括上帝对一个罪人拣选到他离开世界的开始，都是永不改变的。雅各多么任性，多么顽固，多么诡诈，不靠上帝，靠自己。我们会看到雅各在母腹中上帝显明要爱他，可是生下来之后，在成人过程当中，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用欺骗的手段到他舅舅的那里，然后在回家乡的路上也是有这个胆小怕事，不信靠上帝的举动。他的儿子教养没有一个 好的儿子，娇生惯养，儿子们残忍诡诈，无人情味，他们家里勾心斗角。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还能在上帝的圣约当中存在，上帝还留他这个生命，想象不到。创世纪是感人泪下的书卷，可以看到上帝的约对罪人的那种的不变。有人把创世纪的这些先祖们讲成这个榜样都是错误的。你可以透过创世纪看到堕落之后的罪人的那个丑陋的样貌，又看到上帝拣选之恩临到了先祖们，再看到先祖们一生充满了那些顽梗，不信，不成长，败坏的时候多于他们的成长，无知的时候多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但是上帝爱他们。雅各就算如此顽固败坏诡诈不信，但是上帝仍然说，雅各是我所爱的，这个爱是不变的，我选中了你，我不会毁约的，我爱你。用保护的爱，用牵引的爱，用管教的爱，用苦难的爱来爱你。神从来没有停止过爱雅各。为什么？因为神爱世间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谁能爱永不变迁，如此坚定，爱情重水不能够熄灭。罗马书又说，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的。但你想到上帝的爱不变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的爱在你身上也是不变的，何止在雅各身上呢，在我们上也是不变的，没有改变过。不过上帝爱的形式有时候是保护我们，有的时候是怀抱我们，有的时候颤拉我们，有的时候牵引我们，有的时候用苦难把他的爱藏在苦难里面，有时候用疾病来爱我们，这个疾病的里面也藏着上帝的爱，他的爱没有停歇，永远都没有停歇。所以想到上帝的爱不变，我们是无法用言语去想象上帝的爱对罪人的宽容忍耐到底有多么广阔。有一首诗歌啊，叫《真神之爱》，他用他的这个诗词来表述了上帝的爱是人的言辞所不能够充分表达的。歌词说：“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达地狱，长阔高深，事无相同。始祖犯罪，堕入引诱，神差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忧。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境，当为笔杆；世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汇干，案卷虽长，如天连天，仍难丰富透畅。神的爱何等丰富，伟大无限无量，永远坚定，永远不变，天使圣徒颂扬。上帝的爱最终是促使我们来向他敬拜，所以如果我们不去默想上帝之爱，我们很难在上帝的爱里面产生对上帝爱的回应。那么上帝之爱如此爱我们，那上帝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其实神在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样的一个应用，可以应用到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因为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就是表达说基督为我们舍命，我们应该在每一个层面当中来回应上帝的爱。如果一一的去应用，那就太多了。比如说，当我们忍受从神而来的苦难时，神的爱为我们提供了信靠忍耐，提供了充足的理由。我们总认为说，我遭遇苦难，我的忍耐是我自己的不是，这个忍耐的动力从哪里来？是上帝的爱所提供的。当我们想象耶稣基督为天父所爱，他依然忍受贫穷、羞辱、逼迫，也忍饥挨饿、干渴难受，神也允许那些恶人对他吐唾沫并打他，这跟上帝对耶稣的爱冲突吗？并不冲突，没有冲突。上帝给我们苦难并不代表不爱我们，上帝让耶稣忍受一生的痛苦，你就能说上帝不爱耶稣了吗？不是。所以弟兄姐妹，当神使你经历痛苦、试炼、苦难时，我们千万不要怀疑上帝的爱。你想想神是爱，再想想你为什么生活充满各样的问题，那么你又为什么在上帝安排的环境当中不满、怨恨？你为什么不信、惧怕和沮丧？你为什么在侍奉这么一位爱我们的上帝面前，允许自己变得冷漠、变得机械、不够诚意？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容许自己忠心分散，使神得不到我们这颗爱我们的这个全部的心呢？是因为忘记了上帝是爱。既然上帝是爱， 上帝给我的所有的所谓的不幸，所有的贫穷，所有的逼迫，都是出于这位爱的上帝。既然上帝爱我，我要在苦难中忍耐，在疾病中忍耐，在压力中忍耐，在沮丧当中忍耐，因为上帝爱我，一切都是出于这位爱的上帝。这是我们在苦难所谓不幸当中的动力和确据。另一个方面应用，使徒约翰也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特别是提到教会里的人要彼此相爱。人是非常自私的，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个人找教会，他发找教会的这个要求是要找一个就是有爱的教会啊。当然人的盼望教会有爱，他为什么不找一个需要他爱的教会呢？为什么需要找一个让大家都爱他的教会呢？因为彼此相爱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约翰一直说，因为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你爱你的父母是很正常的，你爱有血缘的这个亲人都是非常自然之理，可是你爱同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啊。当你爱一个和你没有血缘的人，爱一个里面有圣灵相信同一位基督的人，这样一个行动和关爱，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堕落之后的人之间是彼此为敌的，是不相合的，人除了爱自己的亲人之外，甚至亲人之间也有矛盾，那怎么可能会爱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呢？当圣灵住在上帝的儿女里面，当上帝的儿女与基督联合的时候，他爱基督也必爱他的身体，也必爱基督的心腹。有哪一个人他爱基督却恨他的心腹呢？却恨基督的身体呢？因为我们同为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所以基督徒必须透过爱基督徒来彰显一个事实，你是爱基督的。那是不是不要去爱那些非基督徒？不是的，因为基督徒彼此相爱可以检验两个人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同是信靠的一位基督，同遵行上帝的真理，同为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同为耶稣基督的心腹里这个教会的成员。教会里面也有非常不可爱的人，他的讲话，他的做事，他的风格和你的做事和你的风格是完全不相同的。神的爱要牺牲他所爱的，我们也是如此。如果其他人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我们对家人、对教会、对其他人的爱的话，我们说神在我的里面，我认识神，那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谎言。当我们对别人爱的程度表达多少，就证明我们对上帝的爱领受有多少。耶稣也曾教导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耶稣是要告诉门徒们，你们要彼此相爱，用降卑的行动彼此洗脚，彼此服侍，以及也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舍命的方式。基督降卑和舍命是一种新的方式，颠覆了人的观念。那 当基督徒在教会生活，在家庭中生活的时候，更是什么呢？以基督降卑和舍命的方式来彼此相爱和爱别人。因为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若我们的爱没有往这个舍己的地步去努力的话，就显明我们没有活出神所要求的爱。因为保罗说，丈夫要用舍己的爱来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领受的爱是多的，多的不得了，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你为什么无法去爱别人？因为我们很少思想上帝的爱。上帝的爱是真实的，是可见的。他的爱使我们看见我们的自私，看见我们的贪婪。神的爱要除去我们的自私，除去我们的贪婪。保罗又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忘记了神和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必然会自私自利。若会想起神和基督对我们的爱的话，降卑和舍己去爱人就变成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你当思想，你是否知道神是爱，神是为怎样的神，神对我们的爱是用怎样的爱，你在神的爱里面享受如此多，你应该如何去回应上帝之爱，如何让别人看到你认识神，神在你的里面，你又是由神而生的。我们只能像耶稣的教导一样，他怎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去生活，彰显上帝之爱。好，我们到这里。